We can all remember our feelings.
我们都记得小孩大声呼喊，伸手向我们求助时的感受。慈爱的天父给我们这样的感受，为的是激励我们去帮助他的儿女。我们有责任要保护儿童，为他们的福祉采取行动。在我谈到这项责任时，请大家回想刚刚所提及的感受。我是根据耶稣基督福音的观点来发言，这也包括了他的救恩计划。这就是我的召唤。教会当地领袖负责单一的地理范围，例如一个支会或支联会，而使徒则负责向全世界做见证。在各国、各族、各宗教里的所有儿童都是神的儿女。虽然我不像本教会的其他领袖以政治或公共政策的观点来谈这个议题，然而我在为儿童福祉请命时，却不得不论及公民、公职人员及私人机构的员工所做的各项选择。我们都受到救主吩咐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而且对于弱小无抵抗能力的人更要如此。儿童很容易受到伤害，他们几乎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或为自己提供所需的一切，而且对攸关自己福祉的事几乎没有影响力。儿童需要有人为他们请命，也需要有人为他们做决定。这些做决定的人要将儿童的福祉置于成人的私利之上。让我们大感震惊的是，邪恶成人的犯罪和自私使得世界各地数百万计的儿童成为受害者。在一些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儿童被绑架到彼此交战的军队中充当士兵。根据一项联合国报告，每年估计有超过200万名儿童成为卖淫和色情的受害者。以救恩计划的观点来看，对儿童最严重的残害之一就是拒绝让他们出生。这是世界性的趋势。美国全国出生率达到25年来的最低点，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国家的出生率多年来已低于生育替换水准。这不仅是宗教议题而已，新兴一代人口的递减会使得各文化甚至国家因而虚化、衰败、终至消失灭亡。造成出生率递减的原因之一是堕胎。全球估计每年有超过4000万个堕胎案例。许多法律允许甚至鼓励堕胎，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大罪恶。怀孕期间也会发生其他残害儿童的情况，原因在于母亲营养不足或使用毒品，因而使得胎儿受损。有许多儿童在出生前就被剥夺了生命或受到损伤，令人感到难过。又讽刺的是，许许多多不孕的夫妻渴望拥有子女，而且在寻求收养婴儿的机会。对大众来说，儿童出生后受到虐待或忽视的情况越来越明显。全球有几乎800万名儿童在满5岁前就死于可治疗及可预防的疾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每4名儿童就有一位由于营养不足而在身心方面有发育不良的问题。身为本教会的领袖，我们到访和居住于世界各国，目睹了许多这样的情况。总会初级会会长团报告说，有些儿童的生活情况简直难以想象。一名在菲律宾的母亲表示，有时我们没有足够的钱买食物，但这不要紧，因为这让我有机会教导子女信心。我们聚在一起祈求得到援助，孩子会看到主赐给我们祝福。在南非，一位初级会儿童童工遇到一名孤单伤心的小女孩，旁人出自关爱问了她几个问题，她低声地回答说她没有父母， 也没有奶奶，只剩下爷爷可以照顾他。诸如此类的悲剧在非洲相当普遍，那里有许多照顾儿童的人死于艾滋病。即使在富裕的国家中，年幼的儿童和青少年也会因为被忽视而受到伤害。在贫困中成长的儿童获得较不理想的健康照护，接受教育的机会也不足够，他们所处的环境及文化甚至是负面的忽视，也很容易让他们身处危险之中。杰佛瑞·赫伦长老最近分享了一名后期圣徒警官的经验，他在调查案件时，在当事者的住处发现五个小孩挤在一起，他们没有寝具，在污秽不堪的地板上想办法入睡，他们的母亲则是和其他人饮酒作乐。这间公寓里没有食物可以让他们充饥。这名警官把这群孩子安置在临时的床铺后，便跪下祈求他们能获得保护。正当他要离去时，其中一名大约6岁的孩子追上他，抓住他的手恳求说，请你收养我好吗？我们记得救主把小孩子带到信徒面前时的教导，他宣告，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儿童应受到保护，以免遭受他人危害。我们思考此事时，也应当将心理虐待的危害包括在内。父母、其他照顾者、教师或同侪，若是贬义、欺负、羞辱儿童或青少年，这些行为所造成的伤害可能比身体上的创伤带来更长久的影响。若是有人使儿童或青少年觉得一无是处，不受关爱或受人厌弃，都会在他们情绪健康和发展上造成严重及长久的伤害。因为特殊情况包括同性吸引而备受煎熬的年轻人特别容易受到伤害，这样的人需要他人的关爱和理解，而不是受到欺负或排斥。我们若是有主的帮助，就能够悔改和转变，并且对主的儿女，也就是我们的子女和周遭的人更有爱心，更能提供协助。儿童与父母或监护人之间的关系可能在身体和情感上对儿童本身造成危害，鲜少有案例比这种危害更为严重，更值得关切。有些家长在身体和情感上伤害儿童或毁损儿童的外貌。多马孟宗会长在谈及此事时称这种行为是虐待儿童的恶行。我在犹他州最高法院服务期间，必须研究此类案件中令人震惊的证据，这些证据令我感到相当痛心。若要谋求儿童的福祉，最重要的考量要件就是他们的父母是否结婚，这段婚姻的性质和维持的时间，还有更广泛的来说，儿童居住地区在婚姻和儿童保育上所抱持的文化与期望。两位研究家庭的学者说明，古往今来，婚姻制度的首要宗旨向来都是繁衍子孙及养育子女。婚姻提供文化上的联系，这联系让父母与子女的母亲结合，以此促使父亲与子女之间产生连结。然而近来子女却越来越不受到关注。关于现在法律对婚姻和离婚所抱持的态度，一位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说明，依照法律和接受度颇高的文献来看，目前美国社会对婚姻的态度似乎是，婚姻关系之所以存在，主要是为了让配偶个人获得满足。假如婚姻不再发挥这项作用，那么这不该归咎任何人，任一方配偶皆可任意终止婚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几乎不会顾虑到子女，他们充其量只是婚姻中的次要角色。 我们教会的领袖已教导，若有人将婚姻视为可随意签订的契约，遇到第一个难题时就终止契约，那么这是邪恶的行为，理当受到严厉谴责。如果这种行为迫使子女承受痛苦，那就更应该受到严厉谴责，而且离婚会影响到子女。最近一年，超过半数离婚案例的当事人都是拥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许多孩子原本可以拥有双亲共同抚养的祝福，只要他们的父母遵守家庭文告这项受灵启发的教导。夫妻肩负神圣的责任，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也要照护和照顾他们的儿女。儿女有神圣，父母有神圣的职责，要在爱与正义中教导、教养儿女，提供他们属世和属灵所需要的，教导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服务。教导子女最有力的方法就是透过父母的榜样。离婚的父母则难免给了子女负面的教导。当然，在某些情况下，离婚对子女的益处而言是必要的，不过那些情况都是特例。当婚姻发生问题时，争执中的父母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应多加考量子女的利益。有了主的协助，他们就能做到这一点。子女需要由双亲抚养，从中获得情感及个人力量。他们的双亲要经由婚姻结合，在目标上团结一致。我是由寡母抚养长大的，因此我从亲身经验了解到，要做到这一点并非一直都很容易。然而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该尽力达到这样的理想。现行的法律允许所谓的无过失离婚，使得子女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以子女的立场来看，离婚太容易了。一名做学严谨的学者根据其数十年的社会学研究归纳出这样的结论：一般而言，会为子女带来最佳结果的家庭结构都是两位维持婚约的亲生父母。纽约时报记者写道，有项明确的事实是，虽然美国的传统婚姻日渐式微，然而日益增加的证据却显示出婚姻制度对子女的福祉而言相当重要。对于为人父母和即将为人父母的人而言，这项事实在有关婚姻和离婚的决定上提供了重要指引。我们也需要政治人物、制定政策的人和政府官员更加关切能带给儿童最佳利益的事物，而非关注于选民和极力拥护成人利益的人的私利。儿童也是未婚关系的受害者。谈到我们新兴一代的福祉，鲜少事实会比一项最近的报告更让人忧心不安，那就是美国有 41% 的新生儿是由未婚女性所生。未婚母亲所面对的是艰巨的挑战，而且证据清楚显示，跟已婚父母抚养的子女比较起来，未婚母亲的子女承受了显著不利的条件。大多数由未婚母亲生下的子女都有同居的父母，比例上占新生儿总数的58%。这些同居伴侣放弃了婚姻，然而不论我们对此抱持何种看法，研究显示他们的子女显然承受相对不利的条件。对子女而言，婚姻的相对稳定性非常重要。我们应该可以假设，由同性父母抚养的子女也承受相同的不利条件。就这类情况对儿童的长期影响而言，社会科学上的文献充满争议，而且充满政治色彩和看法。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如同《纽约时报》记者所说的，同性婚姻是个社会实验，就像大部分的实验一样，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才会了解其后果。我已代表儿童各地的儿童请命。有些人会拒绝相信我所提到的一些例子，但任何人都不该拒绝这项恳求。 对于儿童及新兴一代的福祉及未来，我们要齐力增加关注。我们所谈论的是神的儿女，借由神强而有力的协助，我们可以做更多事来帮助他的儿女。关于这项恳求，我所论及的对象不仅是后期圣徒，还包括所有具有信仰的人，以及其他为实践其价值观而将他人需求，特别是儿童福祉，置于自身需求之上的人。注重宗教信仰的人也注意到救主在新约中所给予我们的教导。纯正的儿童是我们在学习谦卑和易于受教上的榜样。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我们在摩尔门经读到复活的主教导尼斐人必须悔改受洗，变得像小孩那样，否则他们无法承受神的国。我祈求我们会像小孩一样谦抑自己，并且主动伸出援手来保护我们的小孩，因为他们是我们教会及国家的未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